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众所瞩目的马习会。马英九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7号在新加坡进行两岸分治66年以来的第一次马习会，两边的元首领导人见面。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它是经过大家多方的协商，然后非常小心的设计啊，所以用的名称呢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大陆地区领导人，那么马英九先生和习近平先生，那么双方的见面。那么包括大陆的中央台的报的新闻的时候呢，他前一则的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加坡，而第二则一转到马习会的时候呢，那么马上就转到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陆地区领导人，就完全按照约定，在内部的新闻呢也都用约定的一个称谓啊。那么这个可以讲是大家非常小心的，希望能够让这次马习会能够变得两岸关系上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那么本来呢，在马习会事情公布之前呢，我们当然也没想到说马英九总统在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呢，居然他有另外一个高峰，能够跟习近平能够见面啊。那么他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见面呢？我想一般的判断呢，都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就是台湾可能明年面临到政党轮替，那么为了怕政党轮替的结果呢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必须在这个时候呢先把他们这个两岸关系拉高，等于定一个锚，定了个锚呢定在这儿呢，格局整个拉高以后，那么以后你不管下任谁当选总统，他想要改变这个现状，新的现状看怎么样去要翻盘可能都比较难啊。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考量。中国大陆考量呢，那么在最近中国的外交似乎不是特别顺遂啊，那么尤其在南海的问题，台湾跟大陆在南海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当然虽然我们是各自宣示各自的主权，然后各自捍卫各自的主权，但是呢在美国的军舰、美国联合其他日本啊或者澳洲的海权国家，那么在巡视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把南海的领土争议呢提交国际仲裁法院。在这整个不管法了或军事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都让这个中国觉得说这时候必须巩固台湾，把台湾拉到那么这个阵营里面来啊。所以不管是国际上的一个考量或者台湾内政的考量，我想都是一般认为都是习近平选择这个时候呢同意那么马习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就台湾来讲呢，马习会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的机会那么向大陆表示，其实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有更多的外交空间，那么我们一带一路啊或者亚投行经济上的合作，那么两岸应当那么更加紧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习会之后呢，当然台湾很多的企业界呢当然就开始就想，哎，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啊，或者亚投行的一个商机，我们要起草发动开始准备。因为台湾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 TPP 谈成了啊，那么 RCEP 呢也可能在今年年底会谈成啊，那么中日韩三国高三边会议完了之后呢，准备全力开始合作，要去谈中日韩三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他们一个一个贸易协定谈成，我们再没动作的话，那我们就完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外面，所以我们也非常急。所以在马习会的时候呢，你如果把它简单解释成为说啊，蓝军想用这个方式想拉抬自己的声势啊，想翻转这个情势，我想这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或者你想说，哎呀，又从这个台湾独立不独立啊，或者是人民选择了的角度来看，那也把事情想太简单了。它其实是一个有更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格局，或者是为和平或经济上的一个思考。那马习会之后呢，你可以原来我们是看到说，那这个情形当然美国方面上是表示支持啊，美国表示说那么甚至鼓励那么两岸之间有更多的和平降低紧张的一个行为。其实美国一开始的行为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谨慎的，他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就看后面的结果啊。那么但是马习会之后，国务院的一些声明看起来美国基本上都还支持，日本是当然就比较重要的关切。因为马习会会不会周边国家是担心会不会造成新的一个权力板块的移动，比如说中国是不是联合台湾来共同捍卫南海或者海上的一个主权呢？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小心，所以马习会呢就尽量不去谈南海的问题， 也不要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中国跟台湾要跟大陆联合起来，那么捍卫这个南海的主权，或者钓鱼台的主权，或者等等。那这样子呢，会对其他的海权国家会造成另一种紧张。我们的目的只是要降低两岸之间的紧张，我们不要衍生更多的问题。所以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台湾去谈的时候呢，都没有谈到这个南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马协会的几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那么在台湾内部呢，你会发现大概分意见呢是两极，啊，那么似乎两岸和解的越快，那台湾内部呢这个意见就越分裂。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形成内部更多的共识，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不然我们内部的分裂，然后前面打仗去能够缓和各种关系，但是内部的分裂，它的纵效，这个和解的和平的这个纵效呢，其实也会打折。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马协会总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高峰，两岸关系呢，绝对因为这一个高峰，它会开启一个新的一页。第二个呢，新的一页呢，就是缅甸。缅甸呢，我们在非常关心缅甸呢。那么8号进行选举，那选举呢，你也看得出来呢，也跟猜得出来，大家也想一样，就是翁山书记的全国民主联盟呢，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要胜利，对很多缅甸来讲呢，这是压抑了很久或者等待了很久的，终于来到一次正义啊。因为当时，翁山书记就是因为当年1990年代，就是因为他当选，他全民联那么当选，结果后来军方呢就否定了这个选举的结果，而造成整个的军事镇压。那现在呢，整个情势大为反转，大为反转呢，大家也担心，那这次军方会不会又不接受选举的结果呢？那么起码军方的表示，目前的表示都是说，当然会接受，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啊。那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缅甸的一个民心的向背，大家都希望说改变，大家都希望能够把翁山书记或全民联能够选出来，能够作为一个执政党啊。那么，从目前当然正式的开票还没有，官方的开票没有开，还没有宣布，但是说种种迹象显示，包括全民联他们自己的一个估计呢，大概达到七成的一个选票。那七成选票可以，而这一次的民意啊，当你看到几乎是所向披靡。过去呢，本来在执政党巩固发展党，就是巩发党里面呢，执政党里面他的这个党主席啊，瑞曼呢，曾也是国会议长，他是被过去认为说跟翁山书记这派走得太近了，所以他也结果在党内发生了逼宫。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呢，把他为什么党主席的位置把他逼得他辞掉，那于是他本来就是翁山书记的盟友啊，所以西方报道说，本来翁山书记也希望说他一旦当选以后，因为他不能出来选总统，也许推他的盟友瑞曼出来那么选总统，结果呢，就这次瑞曼居然在他的选区里面没选上，就选给一个比较名不见经传的全民联的一个候选人，没选上。那另外呢，这总统登胜的一些亲信，他有一个将军，本来是跟少数民族达成和平协议的，也是一个改革派的一个大将，结果也没选上。所以现在就是，不管是执政党，不管你这人好不好，你是改革，你是保守，或者你是跟这个翁山书记的派好不好，那几乎呢一碰到全民联的对手，那就输掉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那其实他们是为什么所向披靡。那平民他现在看的什么呢？看的就是他最后有没有办法出来组成政府。因为缅甸的宪法那么规定呢，就军方啊，他就保留着25%的席次。换句话说呢，现在执政党只要是有了33%的话，他结合军方的25%，他就可以继续执政。全民联你就算拿到这么多票，你还是没办法执政。所以现在就看第一个，他是不是能够顺利能够执政。第二个呢，那就是看说，那他是不是能够选出翁山书记他所主义的或他支持的人当总统。叫翁山书记，因为宪法规定，因为你的先生是外国人啊，什么你不能选总统，但是呢，他可以选择他的亲信或者他可以指挥得动的人来担任代理人，担任总统。而缅甸国会的总统呢，是上下院各推一人，军方呢，上下院的军方也推一人，所以上院一人，下院一人，军方一人，三个人呢，再交给下议院去投票，选一个人出来当总统，那其他两个就是副总统。 那到底这个明年二三月选总统的时候呢，那能不能够照翁山书记的他们这一派的一个想法选出他们支持的一个总统呢？其实这个我们得再看。那翁山书记如果要全面执政的话呢，他很多时候他必须要去跟少数民族的政党要去谈判，要去妥协。那所以后面的各种的谈判妥协组成政府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互动啊，那也会非常的频繁。所以才有评论指出来呢，翁山书记本来被认为说是缅甸的良心，他是高高在上的。可是一旦他如果今天变得说你要去谈判妥协交换利益呢，其实你一参与实际政治，你就跌入红尘，跌入红尘就会有人开始批评你，开始怎么样。所以也有人讲说，哎，翁山书记到底有没有领导能力啊？或者说翁山书记如果真的领导国家的话，那他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知识啊，或者一些掌握，他能不能够掌握得到啊？那么这当然也有一点质疑的声音可以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呢，对缅甸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划时代的改变，欢欣鼓舞。所以缅甸一开放，它的民主的程序一旦确定，可以想见的各国的投资又不断增加。现在缅甸外国的投资已经不断的增加，它的经济成长达到10%，那几乎是亚洲里面它成长最高的。当它一旦的这个民主的道路能够走得越来越平顺了以后呢，那么经济的平台各国人纷纷去开发这块处女地啊，那么整个的经济整个起来，这是指日可待的。好，所以是缅甸的历史的一刻。第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俄罗斯飞机啊被炸的一个后续。那么10月31号，俄罗斯的飞机在西奈起飞，飞圣彼得堡，然后发生了这个空中罹难的事件。那么恐怖攻击当然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到底是怎么攻击的啊？怎么攻击的呢？大家其实各有盘算。一有什么攻击的事件呢？第一个就是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我干的，因为他得到宣传的效果。可是政府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怎么宣布啊？上个礼拜呢，那么埃及总统塞西呢访问英国。访英国，可是就在塞西到英国的前几个钟头呢，那么英国首相卡麦隆呢就宣布，他说根据那么英国情报单位的一个资料呢，大概是那么飞机飞极大极大的可能根本就是炸弹，几乎就是99%的就是飞机上的炸弹就把飞机给炸了。那换句话说是恐怖攻击的。那恐怖攻击对埃及来讲呢，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埃及呢，他想创造塞西将军呢，他想创造一个形象，就是他是一个能西方的盟友反恐的盟友，而且他的铁腕政策呢，这个是成效的哈。那么塞西执政以来，他总共击毙了将近1000个那么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啊，他关着了拘禁了将近4万多人的极端分子。但是一些人讲说，你这个铁腕的政策呢，只是把这个伊斯兰主义者更推向伊斯兰国而已。就是你的这个反恐没有效果，但是所以英国一讲说，哎，这是恐怖攻击，那不是就让塞西的反恐的记录破功了吗？所以塞西就有点尴尬。俄国呢，俄国其实比较感到挫折，俄国也说，哎，这个东西是跟埃及宣布啊，这个还没有调查起来，英国不能率先宣布。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本来的普京本来讲法是说，担心如果说这是恐怖攻击的话。那恐怖攻击的话，那就表示，这个是会在俄国国内引起很多的一个恐慌啊。而俄国也认为说，当时他对伊斯兰国进行轰炸的时候呢，西方就唱衰，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引起恐怖攻击，然后把攻击烧毁到俄国。那果然就这样子烧成了以后，那普京就觉得，那你何必这样唱衰我，引起我国内的一些支持度的可能会支持都开始动摇呢？但是后来没多久，普京态度就改变了。改变，他说对，他说是恐怖攻击，所以他做的比这个英国更进一步，他是取消了就所有俄国飞埃及的这个航班，啊，埃及本来很怕，如果做是恐怖攻击的话，埃及认为他的观光业必然受到重创。俄国呢，他本来想说，如果是恐怖攻击的话，是不是表示他外交政策失败？那后来呢，俄国承认对，就是恐怖攻击，然后这整个飞机就停飞。停飞呢，本来讲说会不会造成内部的对普京的一个支持度动摇呢？就目前看起来不是，而普京加强对 IS 的一个攻击，更加强他的力道。美国呢？美国是讲说还不是像英国那么样的确定说是炸弹。那本来英美之间都有同样的情报分享，人家讲说是不是他们有不同的情报的一个分享呢？但是就英国来讲，他必须讲的比美国更前面一点。 因为有2万多人在西奈半岛，在埃及度假。那如果说卡麦隆不讲他知道的事情，可能恐怖攻击，但没有提出警告的话，万一下次恐怖攻击攻击到英国人的话，那卡麦隆他更受到政治的打击会更大，所以他走在前面，他先讲。所以外交的考量、安全的考量、各自内部的考量，这他终于决定说到底这个飞机是怎么炸的。那不是一个事实而已，那其实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宣布到什么程度，那么公布到什么理由，都有它国际政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大概我们抓3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